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复辟他们，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芳华。从这个月开始，每周五的新栏目《神学补给站》，精选各类的神学、研经或者是教牧研讨会、讲座等信息，提供弟兄姐妹属灵养分，充实神学知识。首先为您推出的是黄其光博士研经培灵会，主题是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，最壮丽和无与伦比的事件。今天的信息主题是救主耶稣的受洗，经文在马太福音3:13-17，内容是耶稣受洗的背景。
神学补给站，黄其光博士研经培灵会，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，最壮丽和无与伦比的事件。
好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接下来是第二段的信息，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篇的信息的读经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看的是马太福音3:13-17。马太福音3:13-17，由我来读。马太福音3:13，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，要受他的洗。14，约翰想要拦住他，说：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：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17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愿主借他的话对弟兄姐妹说话。
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，这个主题包括4分题，一个是救主耶稣的诞生，一个是救主耶稣的受洗，一个是救主耶稣的战斗，还有一个是救主耶稣彰显他第二次降临的荣耀。对，前一个信息我们思考了救主耶稣生平的第一个突出事件，就是救主耶稣的诞生。在这个信息我们要思考救主耶稣生平的第二个突出事件，就是救主耶稣的受洗。救主耶稣的受洗这篇信息出自马太福音3:13-17。救主耶稣受洗的真理非常精彩，非常独特，要恰当的理解这个真理，我们必须思考以下4：一，救主耶稣受洗的背景；2，救主耶稣受洗的意义；3，救主耶稣受洗的标记；4，救主耶稣受洗信息的功课。救主耶稣受洗的背景包括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耶稣受洗之前的隐藏连着，另一方面是为主耶稣施洗的开路先锋约翰。首先， 耶稣受洗之前的隐藏连着。救主耶稣受洗的事件出现在他出生许多年着之后。耶稣出生于大约公元前第六年或第五年。路加福音二章第一到七节说，那些日子，罗马皇帝凯撒雅古士都下令，对他领土内的所有居民进行人口普查，为要向他们征税。这个命令要求每一个家庭都归回他们出生的城镇登记。因此，约瑟和玛利亚从哪上了上伯利恒去。到达伯利恒之后，玛利亚生下了耶稣。耶稣受洗于大约公年后第二十七年或第三十年。路加福音三章第二十三节说，耶稣受洗之后开始传道，当时他大约三十岁。在耶稣出生和受洗这两个大事件之间，有许多隐藏连着。福音书给我们关于他这些年间的资讯却很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福音书的目的不是要给我们基督的传记，福音书的目的乃是要给我们基督的福音。尽管如此，福音书所给予关于基督的资讯已足够表明主耶稣是一位谦卑、一位顺服、一位耐心、一位安静等候神以及合格作王的完全人。主耶稣无比的婴孩期记载在路加福音二章第二十一到三十九节。根据这段经文，耶稣在生来第八日接受割礼之后，约瑟和玛利亚在圣殿把耶稣献给主，这是按照主的律法而行。律法规定每个头胎的男孩都要分别为圣归给主。在圣殿中，耶稣被两位等候他已久的老圣徒看见和传扬。这两位老圣徒是西面和亚拿。西面的意思是神已经听见，亚拿的意思是恩惠。等到看见和传扬耶稣的西面，圣经突出他的四个特征。一，西面的性格是公义和敬虔。二，西面所盼望的安慰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，要为以色列民带来拯救的弥赛亚。三，西面的生命由圣灵掌管。四，西面的信心来自神在预言的启示中对他发出的应许。神应许西面，他会在去世之前看见基督，因此西面昼夜等候基督的出现。当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来到圣殿时，西面在圣灵的引领下进了圣殿。他从玛利亚手中接过耶稣来，将他抱在怀里祈祷。在祷告中，西面颂赞神，他用赞美肯定神配的赞美。他称耶稣为神的救恩，他说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和以色列的荣耀。之后西面用预言的方式强调与耶稣有关的两个真理。第一，西面说耶稣被立是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。 又要成为人们反对的标记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耶稣对立是要把接受他的人和拒绝他的人分别出来，并且要使接受的他的人在救恩的光中兴起，又要使不接受他的人在审判中跌倒。此外，耶稣要成为人们反对的目标，很多人要反对耶稣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对主耶稣做出正面的反应。第二，一面说玛利亚的心要被剑刺透，这句话的意思是玛利亚要因耶稣的缘故受极大的伤害，玛利亚将要看到耶稣被拒绝，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悲伤，他的痛苦将要像一把剑刺入他的心。最后西面说，耶稣的事工的目的是要使许多人心中的意念显露出来，换句话说，耶稣的事工要显露人们在神面前的真面目。耶稣要使相信或不相信、接受或拒绝他的人的心显露无疑。论到看见和传扬耶稣的亚拿，圣经说她是一个女先知，她是法内利的女儿，她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亚瑟支派的人。亚拿出嫁后跟丈夫生活了七年，就一直守寡，没有再婚，至今已经84年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当时他年纪大约是104到107岁了。亚拿本着对神圣洁的奉献，坚持在圣殿侍奉神，他的侍奉包括昼夜进食和祈求。当西面抱着耶稣在祷告中称颂神和说预言的时候，亚拿也上前来感谢神，并且向那些期待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谈论耶稣的事。在以上被西面和亚拿看见并传扬的片段之后，主耶稣的生命继续成长，从天真、单纯到成熟和圣洁。耶稣是一个奥秘，在他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。当他还在出生地伯利恒城的时候，婴孩主耶稣被承认为君王，也被从东方来的博士敬拜，然后他被带去埃及躲避叙利王的杀害，之后他被带回以色列地北部的拿撒勒。主耶稣无比的童年记载在路加福音2章第40节，经文说他的身体智力渐渐长大，心灵健强健，充满智慧，而且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。耶稣12岁那年被带上耶路撒冷，在逾越节期间他进入圣殿，在圣殿里耶稣坐下来与国家的宗教领袖交换意见，他聆听教师们讲论，问他们问题，也回答他们的问题。耶稣的说话，他的悟性，他的对答，使凡听见的人都感到惊奇。当时耶稣知道他应该住在天父家里，但耶稣也顺从他地上的父母亲。在他成长的每一个阶段，希伯来书5章第8节说，耶稣学会了顺从，就是经历了顺从。 主耶稣无比的青年时期被归纳在路加福音二章第五十二节，经文说耶稣的智慧和体格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。可以想象耶稣必定是拿撒勒城特别受喜爱的人物，他是真实完全的神，他也是真实完全的人，他有完全的爱和完美的道德，他是完全圣洁，所以耶稣必定是当地年轻人和孩童们所敬仰的对象，他必定有能力解答小朋友们的问题，修理他们破损的玩具，跟他们一起玩游戏。耶稣也必定是拿撒勒城年长者的好伙伴。在耶稣向以色列公开显明他自己之前，主耶稣的住处一直是在拿撒勒。在新约圣经时代，拿撒勒不再是巴勒斯坦的边远乡村，拿撒勒也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，拿撒勒乃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地点，它位于通往东西南北公路的十字路口，在拿撒勒附近有罗马的驻防城，当罗马士兵从拿撒勒经过的时候，耶稣可以经常从他们口中听到发生在世界上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大事件。后来在他的事工中，主耶稣时常提及罗马的银币，时常提及罗马皇帝凯撒的肖像和名号，他提及外邦的人的王，他提及希律王，说希律是一只狐狸。主耶稣不仅跟当时的政治、历史、经济和文化知识有接触，主耶稣也有丰富的家庭生活环境，他有好几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，他们的名字是雅各、约西、犹大和西门，他也有许多亲戚，包括使徒约翰和施洗的约翰。使徒约翰是主耶稣的表兄弟，他住在加百农，就是在巴勒特斯坦地区的北部。使徒约翰的母亲是玛利亚的姐妹，施洗的约翰也是主耶稣的亲戚，他住在犹大的山区，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南部。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和玛利亚是表亲。主耶稣是一个木匠，他从父亲学会这个专业，成为工具的能手，并且有灵巧的手艺。主耶稣走过日常持证的道路，在辛苦的工作中，主耶稣学会依靠，他学会驾驭木匠行业必须应付的各样业务，他学会体恤人、同情人，学会过无私的生活，他学会顺从。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本人具体的外貌如何，主耶稣很伟大，可能主耶稣也很高大，很有力气，他不是柔弱，他经常行步行走远路。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皮肤是浅褐色，他们的眼睛是褐色和蓝色，他们的头发是黑色，他们通常留长头发披到肩头上，他们也留着胡须和胡子。主耶稣是备受欢迎的男人，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位，但是主耶稣没有给我们留下证和照片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具体外貌如何。有时我去探访基督徒，看见他们家里全挂着耶稣像， 这些像有的描绘主耶稣在祷告，有的描绘主耶稣在牧羊，有的描绘主耶稣在船上睡了或在海面上行走，有的描绘主耶稣与门徒守圣餐，有的描绘主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些图像都不是主耶稣本人的照片，都不真实，都是人们自己想象出来的，都是人手的作品。我家里没有悬挂耶稣像，主耶稣时刻与我们同在同行，他住在我们心里，他活在我们的生命里。可能主耶稣因所受的苦，外貌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苍老，以赛亚书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心中比世人枯槁。成长，他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虽然他只有30多岁，犹太人说看上去他还没有50岁呢。主耶稣没有上过耶路撒冷大学，犹太人说他没有学过，就是没有跟犹太教的教士学过。然而主耶稣拥有教士们所有的学问，他从小跟父亲约瑟学习摩西的律法书，可能他也上过乡下的学校，他有十足的天资，有生活知识和亮光，他能够讲希伯来文、亚兰文和希腊文，他熟悉犹太人的经典，他精通神的话语，明白宇宙的大自然，他有永生之道，他就是真理，神的一切智慧都隐藏在基督耶稣里。从以上关于救主耶稣隐藏连着的资讯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？回答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君王，是真实完全的神和真实完全的人，并且在他人性平衡的成长过程中，在他丰富的家庭生活环境里，在他广泛的亲戚圈子内，在他具战略性的居住环境中，在他辛苦的牧匠职业上，在他殷勤的学业上，在神的恩典和神对他的喜爱中，主耶稣得到了全面的装备。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是神的救恩，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他是以色列的荣耀，他也是信靠使信靠他的人在救恩的光中兴起，却是拒绝他的人在审判中跌倒的弥赛亚。为着那摆在他前途的救赎工作，主耶稣受到了充分的预备。最后，当约翰出来在旷野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的时候，主耶稣意识到他救赎工作的时刻已经来到，因此主耶稣打破缄默，他放下木匠的工具，他离开木工的职业，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下到约旦河去，要受约翰的洗。主耶稣的隐藏期再次结束。
接下来我们邀请八角塔弹声合唱团为我们献诗。
Sing praise to the Son, sing praise to the Spirit, our God, praise.
Let all the people praise. 愿万民颂赞。这是延津培林会现场八角塔合唱团所带来的诗歌。下周五我们将继续延津培林会的内容，欢迎您锁定收听。我是芳华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下回再会。
愿你荣耀和义，刚强壮大。